那还记得吗？就是有买新衣服啊，或者是有好吃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还有呀，压岁钱哦！这小的时候就很兴奋哈，这个有压岁钱，然后呢有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大家都快快乐乐的。来迎接新的一年哈，一些这个习俗像倒挂这个福字，对不对？我们把它倒挂来，然后呢，我们挂对联，我们说一些什么吉祥的话啊等等的事情哈。在60年代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印尼的这一带在我们这个。华侨中国人当中，在这个餐桌上出现了一道非常特殊的菜，这个菜叫鱼生啊，鱼生啊，原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沙拉嘛，就是生鱼片的这个生鱼的沙拉哈，所以一出现了这一道像这样的菜哈，这道菜呢，就是在正月初一到15都可以吃。都可以吃鱼生啊，那开始吃饭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这个拿着筷子，然后站起来，然后呢就拿筷子把这道沙拉的菜啊泡一泡，一面泡的时候就讲什么？这个讲捞起捞起，这个是如果广东这在座的这个听得懂广东话，就是捞黑捞黑捞黑。就是在一面抛的时候讲捞黑捞黑捞黑，哎，每个人都很认真的在做，这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习俗哈。那到底这道菜鱼生有什么意思？鱼就是什么？年年有鱼生呢就是升官发财，就是更什么？更加的意思，更加的意思，升官或者是你什么东西，你都家里面的财更多更多一点哈。所以鱼生的意思就是什么？丰富、繁荣和活力的象征还有一些人他们会到庙里面去拜拜求神灵保佑、求子、求平安。很多人每一年都做这个重复的事情，是不是？每一年都做重复的事情，很明显的，世界各地人们都想寻求福乐，期待有幸福的人生。你是否有同样的心态？你是否也在寻求幸福的人生？那幸福的人生是一个梦想，还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今天诗篇第一篇要引导我们寻找到幸福人生的答案，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哈，我们来一起读这段的经文哈。读这段的经文，好，我们请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们读双数节。好，弟兄们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便只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足，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
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这段时间。继续的恭敬仰望在主你面前，主，我们借着诗歌，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来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敬拜的神。感谢主，你创造宇宙万物，主啊，感谢主，你自己 啊，你启示你的话语，主啊，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晓得怎么样的能够来过我们每一天。圣灵，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刻，主你在我们当中啊，更加这个的来在我们心里面来光照我们，主啊，使到我们不但是能够听到明白主你的话，也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来遵守神你自己的道。感谢赞美主，因为你要赐福给每一位凡听到又遵行的人。求主你自己赐恩怜悯，也保守讲台，但所讲的都是出自于主你自己的意思。感谢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那一个简短的背景，在旧约的时代，诗篇是用来敬拜神的时候，是用歌颂来敬拜神的。那诗篇第一篇是整个诗篇的一个序言哈。所以这诗篇它是用来什么呢？帮助读者在那里能够来劝勉读者啊，不但是读，来是默想，然后呢遵守神的话。所以这是当时候他们写诗篇的这个意义啊，就是来赞美神。哪一方面的话，来教导我们怎么过每一天的日子。诗篇第一篇也是属于一类的这个诗，叫智慧诗。智慧诗是什么意思呢？就像箴言书一样哈，智慧里面是用来劝勉和指导神的儿女如何的生活啊，劝勉还有呢指导神的儿女如何生活。所以这诗篇第一篇，今天我们所读的是这个我们这个诗篇里面的一个序言，然后不但是序言，它也是智慧诗，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有智慧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里头怎么过神的旨意哈。那我们看看这个诗篇第一篇，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哈，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这里讲到有福，对不对？第二节讲到有福哈。所以到底圣经里面讲到有福的意思是什么？有福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像我们这个新年里面所讲的这像的这些的这个福气哈，我们所的拥有的这物质的福气，还是它有另外的意思呢？在圣经里面每逢提到有福的时候是一种状态，是讲到生活的快乐、幸福和美满啊。所以呢，幸福的状态是超越物质的东西，超越金钱，超越名利的啊。所以我们如果想一想，当我们看到一堆很相爱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这对夫妇他们有一个快乐幸福美满的婚姻，请问当我们讲到他是有快乐幸福美满的婚姻，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会怎么想呢？两个人哇，彼此恩恩爱爱，彼此的这个关心关怀对方，彼此的有敬重对方，是不是？这是在我们想到说很快乐，他们有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即使是这个先生或者是太太丢掉了工作，他们仍然的什么？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对不对啊？彼此的敬重。即使是太太或者是先生生病了，如果他们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的话，他们仍然的还是彼此相爱，彼此的敬重啊。所以圣经里面所谓的幸福是超越物质的东西。因此当圣经讲到这个 有福的时候，这是一位很宝贵的东西，因为是我们世上我们所不能够用金钱买到的。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是有福。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有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种状态，一种的这个这个从心灵里面的一种的快乐，一种的喜乐，一种的幸福，一种的满足，哈，一种的那种的美德在里头，向往不向往，有这样的心态，是超越物质，超越金钱，超越什么？超越这个世上所有的东西。那今天，当我们看看我们周围，我们的四周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了这个破碎，充满了苦难、痛苦、悲伤的事件，使到我们很沮丧。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在我们这个人生里头是有希望的。如果我们愿意寻求的话，我们是可以寻得见一个幸福的人生。那如何呢？今天有三方面来跟大家一起的来去思考有关于幸福的人生啊。那当我们读到刚才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啊，我们来看看第一节第两节啊。在这个中文有另外一个翻译本叫圣经的新译本，还有在圣经就是原文希伯来文，他把这个最后这四个字变为有福哈，是在前面的，其实它的顺序是在前面的。那我们读的时候是这样读：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个是原来他的这个顺序。有福的人不，然后呢，有福的人为喜爱哈，所以这个啊，当我们看到第一节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啊？有恶人，有罪人，还有一个什么亵慢人。其实诗人使用三个属性来描述一种的人，就是什么不义的人，他的生活方式啊。所以这个是诗篇来一个诗歌啊，一个诗歌。所以他使用三种的属性来描述那不义人生活的方式。这不义的人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恶人、罪人、亵慢人哈，那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呢？他们的行为是他们是作恶、不守法、反对神、喜爱犯罪、故意的犯罪、不肯悔改、藐视神圣的事和神的话语、嘲笑那些愿意做好和那些行正义的人啊。所以这就是这个不义的人啊，圣经在描写一种的这个不义的人的这个生活方式。那我们怎么看待不义的人呢？圣经给我们有三个什么警戒哈。所以当我们在看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有看到有什么三个不字哈，和三个动词。第一是不从，不从的话就是行走的意思哈，行走的意思。第二的话就是不站，第三的话就是什么不做。那你想想两个人啊，两个如果是两个人原来是陌生的，两个一起行走，哎，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两个人站在那里彼此的这个谈话，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两个人坐在一起。所以你没有看到，也没有看到这两个人的关系的深化啊。有哈，两个人一起行走，两个人站住谈天，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就两个人一起坐下来。那圣经用三个不字 来什么警戒我们，叫我们做什么呢？叫我们不义的事要远离，要躲避。因为的话，这个是什么？越来会越来越深哈。然后呢，我们不要触摸到它，免得我们沾到不义的时候哈，这个我们就麻烦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在这里，幸福的人生，我们不能选择与不义的人合作做伙伴。所以这个是这个意思。想想，当我们使用这个强力胶的时候，一般我们都很小心，对不对？或者是我们要戴手套，一沾到这个强力胶的时候，就是什么？你就很难洗脱，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意思。那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幸福的人生，第一个生活的方式，叫我们不要去碰，不要去触摸到它，更不要跟这些事情啊有一些关系啊。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还有，其实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一句话，一句完整的话啊。他告诉我们，先用这个反方面来告诉我们，有关于幸福的人生啊，是要远离啊不义的事。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他告诉我们，第二节为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种生活方式是不义的，不要去碰它，不要跟它扯上关系。同时间他告诉我们，有福的人，如果我们在寻找幸福的人生，有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去选择去追求的啊。所以人生有两条路选择，但唯一的幸福的这个人生道路只有义人的道路。而幸福的人生，你看到吗？第二节告诉我们，是以遵守神的话有亲密的这个关系。圣经里面很多故事，对不对？很多故事。那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买一些这个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会读给他们听，对不对？在旧约里面啊，如果我们对旧约圣经有一点熟悉的话，在创世纪12-13章记载两位人物，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第二位呢就是罗德哈。这个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在创世纪12章记载一段的这样的话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去的地方。第四节这样子的说，亚伯兰就照做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同去啊。这是12章里面第四节，12章第四节，神告诉亚伯兰，你要离开你的家乡，去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亚伯兰呢就没有 second thought 哈，他没有这个想的这个所有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就照做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遵守神的话，他就去了。那13章，神祝福亚伯兰跟亚伯兰周围的人，包括罗德。那圣经告诉我们，那地容不下他们住在一起，因为他们的财物很多，所以他们再也不能住在一起。因为呢，财物多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是牧羊人哈，所以这个亚伯兰的这个牧羊人跟这个工人跟罗德的工人开始吵架了哈，要带到哪里去这个羊，到哪里去喝水啊，或者是哪里有草原呢、啊、所以就开始争吵。因为他们的什么，他们的财物增多，神祝福他们。那亚伯兰啊就告诉他的侄子说， 好，那你看看东西南北有哪一片地你觉得适合你的，你就选吧，你就先选啊。这个是当时候是一个不是一个这个这个一种他们的传统，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亚伯兰先选，因为亚伯兰是长辈啊，对，他是小辈，可是这个长辈呢却让给这个小辈来选。好，小辈起来看看东西南北，哇，那边有一片很绿的草原哈，所以他说，哎，我就往那边去。亚伯兰说，好，你往东走，我就往西走啊。所以他罗德看见的是什么？看见这世上的东西，看见世上的东西啊。所以在第十三章里面，罗德选择了。所以这个是谁选择？罗德选择，对不对？他看到，对不对？他用他的肉眼来看事情，看到了这片绿色的这个平原，他就往那边去啊。圣经怎么记载？原来他去的那个地方哈，他是渐渐的挪移哈，所以他们分开的时候，那亚伯兰呢就往迦南地，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去。罗德住在平原的这个城市中，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哎，听到这个索多玛就开始这个耳朵就开始这个注意了哈。为什么的话？因为在耶和华看来，索多玛人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啊。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所记载。那十九章的时候，罗德那时候是黄昏的时候，有两位天使到索多玛，因为呢神的审判要降临到索多玛了，神要把这个罪恶的城要把它消灭掉哈。请注意圣经里面怎么说，当时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如果我们知道旧约的历史，是谁坐在城门口啊？那些有地位的人。罗德看见那个平原啊，绿色的平原，挪帐篷到那里，原来他也是什么，已经沾上了这个不义的啊。然后不但不义的，他是坐在城门口，他是在城当中是有地位的人，所以他是以跟他们一起什么同伙了啊。所以看见吗？当罗德选择啊，跟不义的一起同伙的时候，最后他所遭遇的啊，就是劳苦愁烦，神的审判就降临在这个罪恶的这个城市里面啊。那我们知道神仍然的继续祝福什么亚伯兰啊，因为亚伯兰从十二章开始，然后到他一生，他什么继续不断遵守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指引啊，耶和华的吩咐，所吩咐的他去做。今天我们在座的许多弟兄姐妹，那我们像亚伯兰呢，还是我们像罗德？亚伯兰照做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刻意的选择遵守神的话？也许过去在座的许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生长在中国，是在那种没有神的那种的环境当中长大，以人本主义为主的那种的社会，那种的基础，你也观察到在那种的制度，在那种的社会当中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是否满足你的心灵。过去你只知道一种的生活方式，你没有选择。今天你来到美国，哎，又有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追求美国梦啊，每个人都追求美国梦，又是另外一种的这个生活方式，以世上的事情为念的一种世上的方式。 所以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是否有刻意的不但是愿意接受耶稣，那我们的生命是否有交托给神，说神啊，我刻意的，我已经立下心志，我一生一世要来跟随你。或者是我们像一般的人，我们凭着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经验，我们来去观察观察人，这些成功的人他们的例子，那我们也买一些自主的书啊，来听一听他们这些成功的人怎么样的能够这个达到他们的这个美国梦，我们也继续不断的走这个方向。我们需要很诚恳的在神面前，我们问我们自己，那我们对于我们现今的生活，我们是不是有把握，我们是不是很满足，那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所追求所选择的是否能够带来永久的快乐幸福美满。圣经说有两种的生活这个形态啊，两种的生活这个生活方式，一个就是按照神话语的生活方式，这个是义人的道路，另外一种是不义的道路，就是跟随世上的潮流，世上的学说啊。圣经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幸福的人选择义人的路，神的路。你怎么样选择你生活方式，你的道路会影响你在生活上面接触怎么样的一个果子啊？我们来看第三跟第四节啊。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当我们看到第三节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有福的人，像什么呢？像一棵树一个结果子的树，一个常青的树，它是栽在就是它的根是怎么样，根是很深的栽在这个溪水的旁边。这个溪水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的意思，神的道的意思啊。所以从第三节我们看见，是能让我们看见一棵，就是说一棵这个很成熟的树常青的树，这棵树呢结满了果子，然后呢它的根呢是深深的这个扎根在这个溪水的旁边所以让我们看见有福的人有什么，有成效，是有丰产的，是富足的，是持久的，你看到吗？他给我们看到这个图画。我认识一位老姐妹，她的生命就像诗篇第一篇所形容的，一棵树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这老姐妹，她的大女儿只有30岁的时候，很不幸患上肾病而去世。那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断地去关怀她和她的家人，那师母也去探访她探访这位老姐妹然后呢和她的这个丈夫，然后呢邀请他们一起在他们的家里面来查经他们都很认真的学习，那每次查经的时候就会问发问问题所以两夫妇开始到教会，原来是不信主的然后开始到教会不久，他们信的主也受了洗那因为这位丈夫身体不好，所以没有上班，所以每天就是这位先生 接送老姐妹到这个旅店的这个一个工作哈。所以那位老弟兄希望他太太这个退休以后啊，他们能够去旅游啊，能够一起的去旅游啊，所以呢啊，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共度晚年。老姐妹终于啊退休了啊，到了年龄退休了，所以他们很高兴很兴奋的准备要回国啊，要回国啊，这个做这个旅游的这个计划。但是在他们第一次旅途当中，这位老弟兄呢，这位先生呢，就一直的在发烧，他们就不晓得为什么。那他们只有回来美国看病，当他们看病的时候，糟糕，她的丈夫患了急性的血癌。不久之后，这位老姐妹，她的丈夫，这位老弟兄也过世了，回到神的怀抱里。先是大女儿，第二就是她的这个先生，这个过世的。所以这位老姐妹呢，曾经对师母说：“以前女儿去世，白头的人送黑头的人，已经让她很伤心，很伤心了。但现在老伴走了，老伴走了，对她的打击非常非常的大。但是。”老姐妹没有因做这些事情离开神，她每天继续不断的祷告，然后呢每星期上主日学参加崇拜，神的话语不断的安慰老姐妹，让她有力量度过每一天新的生活。她就是这样子的，每一天的都度过，每一天的度过呀。那这位老姐妹有一个心愿，你知道他的心愿是什么吗？他的心愿就是说，他希望他能够学好这个学开车，能够常常去女儿还有丈夫的墓地啊，这是他的心愿。感谢主，神看顾保守他，让他在66岁的时候，66岁的那一年开始学开车，然后呢顺利拿到他的驾照啊。他带着感恩的心，每个星期到教会做什么呢？做义工，然后呢，也乐意的接送邻居到教会。66岁的一个老姐妹啊，所以呢，这个邻居需要 ride 的时候，他就带他们去教会。几年后，老姐妹的儿媳妇啊，生了唯一的这个男孙。本来是一件喜事，但医生却发现他的这个孙儿患了一种病，是不能医的，很可能只能够活到3岁啊。所以这是第三个打击啊，这个第三个这个波浪，这个临到这个老姐妹哈。但你知道老姐妹怎么说吗？他说：“从神而来的一切，都是他的旨意，都有神的美意，神不会做错的决定。”所以每次我跟师母，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这位老姐妹温柔的笑容，我们就知道主的平安和喜乐藏在她的生命里头。我们为他感谢神，这真的是一个见证，真的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他的故事还没有完结，还没有完结，还有一件事。有一天，老姐妹在农民市场买菜，一辆车子啊，从这个停车场开到行人道上面，然后呢撞到老姐妹，把她整个人抛到车头的引擎盖上面，司机又把车子退后，一退后的话，可怜的老姐妹从车头又滚到地上下来。 当师母接到你这个姐妹她女儿的电话，也忍不住的为这位老姐妹流泪的祷告，流泪的祷告。师母马上赶到医院，很奇妙的，虽然老姐妹身上有很多的伤痕，但骨头一根都没折断。哦，六十几岁的一位老姐妹，当姐妹看到师母的时候，她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感谢神，我年纪那么大，但是神却保护我，让我一根骨头都没折断。看到这位老姐妹的信心，我们会问，她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是她的话，我会不会有像她这样的信心？老姐妹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后，又回到教会做义工，也经常帮助看顾这个孙子。那媳妇很敬重她，儿女也很孝顺她。那她美好的见证也成为我们许多人的祝福。现在老姐妹已经80多岁了哈，她仍然上主日学，每天读经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这个见证能够激发我们，能够鼓励我们。虽然这位老姐妹生命经历许许多多的痛苦跟苦难，但神的恩典足够她用。每天老姐妹与主的相交，让她的生命能够结出很多的果子。她心里面没有苦毒，没有抱怨，没有抱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每天生活里头，那你的信心是扎根在哪里？你的信心是扎根在哪里？是否也经历像这老姐妹？虽然我们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典都不一样，我们有没有经历像这样丰盛的恩典？丰盛的恩典能够在苦难当中仍然的感谢神，仍然的感谢神。艺人的生活方式结出来这个果子是结实的，是结实的。最后圣经告诉我们，不义的跟义人各自有最终的结果啊。我们来看，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第五跟第六节。义人的道路是有神的同在，义人的道路是有神的同在，这个是诗人所要告诉我们的啊，所要勉励我们的啊。因为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足，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圣经告诉我们，将来这个神会把义人跟恶人，这个不义的人会分开，不单是现在，将来也是如此。最终的我们会看到，这个最终不义的他们的道路就是灭亡。在神的计划里面，不义的人没有这个权利在义人的会中。换一句话说，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永生，在神的国里面是没有份的。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报纸，看新闻，在网上看这个新闻，我们看许许多多不义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最终义人必定什么？必定得胜，必定兴旺。你知道为什么吗？第六节就是我们的答案。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这个知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知道 不单是知识上面的这个一些的资料，个人的资料，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这个知道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你做什么事情哈、啊？在希伯来字这个知道的话是分享，不但是分享，有共同的经验的、共同的经历的意思在里头啊。那我们熟悉诗，这个另外一篇诗篇，诗篇23篇，对不对？我们唱，我们读，我们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做什么？引导我走义路。然后呢，接下一句讲什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亲爱弟兄姐妹，不只是诗篇第一篇，知道的意思就是神跟我们一起经历我们在生活中每一天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这是神借着诗人启示给我们知道的。许多时候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圣经说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分享人生的经历，神跟义人建立一个什么亲密的关系，他跟我们一起同走。当我在查这个英文的翻译本的时候，知道也有一些译本翻译成什么 guard 保护，也有翻译成什么看守 watches over， 其实都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当神知道我们的时候，他什么？他保护我们，他不但保护我们，他看守我们啊。那当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旧约又有另外一个人物，所以旧约里面有很多故事，不但是这个教导我们这个让我们能够来去思想哈，有关于神的话，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哈。有一个人名叫约瑟，听过这个人吗？约瑟，对不对？年轻的时候做了两个梦，他做了两个梦。当他把他的梦告诉他的家人的时候，哇，哥哥们怎么恨死他了，恨死他了，对不对？啊，对他这个怀恨。父亲听了对他也生气。那你如果你们知道这两个梦是什么，就回去看圣经哈，创世纪哈，创世纪啊，第37章那里哈，37、38、39章那里哈。还有哥哥做错事的时候，这个年轻的约瑟哈，会到什么父亲那里，跟父亲怎么做小报告？哎，哪一个哥哥，哪一个哥哥，今天又做错了什么事情？做错了什么事情？哈。有一天，机会来了，这个爸爸不在，约瑟远远的来，这哥哥们说：“哈哈，那个做梦的人来了，那个做梦的人来了。”圣经说什么？大家就谋害他，要把他杀死，把他杀死。最后神的保守没有被杀死，而被卖给这个被卖掉啊，给这个奴隶的商人啊，从他的家乡被带到远方去，带埃及去很远的地方当奴隶啊。相信这是神的安排。那这些这个卖奴隶的把他卖到什么？卖到波提法的家啊，就是一位什么法老的一个臣宰啊，一个军长的这个家。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他住在他主人埃及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的手里所做的尽都顺利，那约瑟就在主人面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 意识的手里，啊，这个从死里逃生，最后哎，在这个军官这个军官的家里，竟然做了什么？做了这个这个管家哈，好日子，这个通常就很快就结束了。什么？这个女主人引诱他，陷害他，约瑟就被主人这个被仆人这个关到监狱里面。同样的，在监狱里面，耶和华与他同在，连那个管监狱的人也看到这件事情，交给约瑟做的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妥当。所以呢，这个做监狱的人就什么，那既然你在这边，耶和华祝福你，那就让你来管啊。所以呢，他在这里面的话就怎么就做馆长啊，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如果我们继续的读这个创世纪第四十到第四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当约瑟在三十岁的时候，竟然在那个时候埃及是一个大国，法老对约瑟说，我派你管理埃及全地。一个被哥哥差点要害死的，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约瑟是一个义人，在他的生活里头，他保守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神祝福他，无论他到哪里去，在哪一个环境，他都什么，都在那里有成就。这是一个义人的道路，一个义人的道路。你我今天没有像这个约瑟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会经历到一些苦难，一些的挫折。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约瑟讲了一句话，是神使他在受苦之地繁盛起来。我们的神也能够使你在受苦的之地繁盛起来。同样一位神看顾天空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况且我们是神所爱的，神会使你和我在受苦之地繁盛起来。但是我们要选择义人的道路，我们要把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亲爱弟兄姐妹，神的应许永不落空，神的应许永不落空。记得，那如果我们的根是扎在神的话语上面，神会在我们最黑暗的日子，最艰难的日子，他给我们仍然的有那一点的亮光，他会带给我们安慰，那我们也不需要惧怕。亚伯拉罕的神，约瑟的神，也是今天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神。幸福的人生为遵守神的话。当人听到了，了解了这段经文，神给我们的应许，幸福的人生要选择义人的道路，幸福的人生要把生活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义人的道路有神的同在。我们如何来回应今天神给你的信息？神给你的话是什么？神给你的话是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啊，义人的道路啊。在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啊，我希望大家能够低头哈，我们在神面前来啊祷告，回应神今天给我们的信息。义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当神给你了他的话，你要怎么回应他？今天神让你看见 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要怎么样来回应他？义人的路，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把路指引。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义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把路指引。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义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也许你过去你对神的话语没有那么的认真，今天神给你一个运许，今年还有九个月，你要怎么样使用神所给你这九个月的时间？过去也许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从头到尾一遍，你天天也没有读经的习惯，或者是你过去你很想参加一个查经小组，也许今天神就借着这篇诗篇的信息叫你来回应。幸福的人生为遵行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不但拯救我们，主啊，你也要赐福给我们，主啊，为遵守你的话。愿神帮助我们，今天诗篇第一篇的信息成为我们的启发。主啊，以后每逢我们倒挂福的时候，每逢我们看到福这个字的时候，主让我们就想到，神啊，你的话语是不是有没有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板上，刻在我们的额头上？我们是否有没有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改变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意念，直到我们成为神你所祝福的人。感谢主，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神已经听见，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